第五章，了解医治原则的重要性。读过以上宣告的经文，让我们来研究神的医治原则和你所领受医治的关键。我认为没有其他主题比以下和医治及健康的原则更为重要。神的医治原则就是宣告那不存在的为存在的，也就是使无变有，宣告未显现的事已经实现。亚伯拉罕就是靠着宣告那不存在的为存在的，相信了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终于经历了使无变有的神迹，这是他得到信心的方法。罗马书的4章17到22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保罗在这里提到创世纪17章，神在亚伯兰还没有儿子之前已经称他为多国之父，他又教亚伯兰称自己为多国的父。神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，意思是多国或众人之父。这是神借此教导亚伯拉罕如何宣告那不存在的为存在。没有错，神已经应许这件事，但亚伯拉罕仍然需要用神的话语加上信心来宣告事实的彰显。每次他宣告我是亚伯拉罕，就等于在宣告还未彰显的事。亚伯拉罕没有否认他老，也没有对人说我不老，事实上他是老了，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，多国之父。这就是神帮助他改变形象的方法，使他完全确信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8节也解释这原理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弃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用看不见的属灵力量影响看得见的自然事情。这种把未显现的事当作已经实现，就是圣经的属灵原则。然后在哥林多后书4章13节，保罗说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保罗引用大卫的话说，我有信所以如此说话。大卫在诗篇118篇17节说，我必不自使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这就是神医治的主要原理。不管环境或感觉如何，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宣告神对我们所讲的话。先在口里宣告，然后进入心里。在罗马书10章6到8节，保罗说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亦如此说。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请注意，这道就是神的话，先在你口里，然后在你心里。当你宣告时，神的话就栽种在你心里。用声音宣告神的话，是宣告神给我们应许的方法。虽然这应许还未显现，这对我们信心的建立太重要了。有人说，这样做等于否认事实的存在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。你是在肉体还未彰显医治时建立神对人医治的信心，你不是否认疾病的存在，乃是不允许它在你身体掌权，因为你已经蒙救赎了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、黑暗的权势。 神的大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，这些事都已经属于我们了。当你生病时宣告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，你只是在把神已经给你的礼物宣告出来，虽然这个礼物还没有彰显。上帝做事的方法是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彰显时就宣告它的存在，直到这件事彰显出来。然而不懂其中奥妙的人会把既存的事情当作不存在，也就是说拒绝他们的存在。但拒绝疾病的存在是没有力量的，医治能力的产生在于运用神的应许加上信心来宣告医治，这是神所用的原理。你生病时不需要否认生病，但也不要常常宣告你的病，这样会使你的情况更糟。否认疾病不会使你健康起来，但是使用神的话再加上信心，便可使神医治的应许在你身上彰显出来，使你有信心得到医治。也有人说，生病时宣告医治等于说谎，这也是不对的讲法。你只是在医治还未在身体彰显时，宣告神已经给予的礼物。事实上，你是在服用神的医治良药。宣告得医治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任何人你没有生病，只是不管现况如何，都要宣告神的话是烈士真实可信的。神说因他，也就是因耶稣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所说的，注意，这是对神而言是已经成立的真理，这是过去式，只是还未在你身上彰显而已。那根据路加福音17:5-6和马可福音11:23，你应该宣告身体是健康的。如果你心里深信不疑惑，你的身体会听到和顺从这样的宣告。关于这一点，你的话语比别人的话语更有效果。我们的身体被创造时就具有医治的能力，如果体内每一部分都正常，一旦有地方损坏就会自己复原。研究发现，有些疾病的产生是体内化学作用不平衡所造成的。而人的大脑中控制语言表达的部分，同时也控制化学物的分泌。这更说明了耶稣在马可福音11:23所说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宣告你的需要。很多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只懂得宣告既有的情况，这样做只会强调他们灵魂体的现况。很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，是关于一位长久发烧的女士，医生找不出她身体有什么不对劲，详细询问后才发现，她生气后一定会说，这简直烧死我了。他每天都说这句话好几次。医生虽然不确定这句话对他有没有影响，但还是请他不要再讲这句话。结果不到几个星期，他的体温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们常说，每次吃某一种食物，我就会生病。我的背痛死我了，那些孩子让我很紧张，或我快感冒了。其实你讲的话 就是在对你的身体发命令，而你的免疫系统早晚会受这些命令影响。神的方法是宣告正面的事情，即使这件事在你身上还不是事实，你要不断的宣告，直到它实现为止。神已给你使用身体的权柄，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要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依靠肉体，我们会讲一些现况，但如果你的灵受过训练，就会想宣告出神的话语。你的灵所发出的命令会改进你的身体，用神的话语喂养你的灵，就是要求肉体和神的话合作。当你运动时，你要求身体释放更多的能量，你的心跳会加快，血液会把更多的氧气带到身体细胞内，你的身体自然地反映着你的要求，但你必须要求，身体才会有反应。连猫狗都会对你的命令有所反应，你的身段岂不更要顺服你口中所说的神的话吗？其实不管是好是坏，你的身体都一定会反应你所说的话，所以我们讲话应当小心为妙哦。数年前，有一位脑科专家在路易斯安那州 Shreveport 市所出版的《时代》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，主题是对你的身体说话可以治病。他用的方法叫做思想训练，就是直接命令身体的意思。他举了一些例子做说明。一个糖尿病人命令自己的胰脏排出胰岛素，另一位患高血压的人则每天对自己说好几次，我的血压是120/80。他说，病人知不知道胰脏在哪里，什么是120/80并不重要，身体会明白这一切。马可福音11章23节中超乎很多人的理解，只要有信心便可得到你宣告的事。可惜大部分人都只会宣告目前的状况，没有宣告神的话语。神创造人本来是要人永远存活，但罪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咒诅，人体本来有医治的能力，但因为体内化学性的不平衡，一些器官不正常的运作，使我们必须用一些药物和化学品来医治身体。虽然如此，神的话在今日是最原始，也是最有能力的良药。神用话语创造了人的身体，神的话是原来便存在的医治良药。医学界正在探究马可福音11章23节的信心原理是如何产生作用，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健康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6节清楚地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新约圣经翻译成他必听从你们，在这节经文里，耶稣不是谈论树木，而是说人生的问题。不论你在宣告血压要120/80，或宣告胰脏释放出适量的胰岛素，一定会有人指你在说谎，因为他们不恐怖行动这项信心的原理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在别人面前宣告，你可以在个人的助祷时间来宣告。 请记住，当生病时，你要宣告病得痊愈，要宣告还未显现的事。如果你常常这样训练，成为一生的习惯，你的身体就会回应你信心的命令，而这些命令的根据就是神话语的权柄。没有错，只宣告一两次，不见得立刻痊愈，但宣告会让神医治的话语产生效果。宣告是你栽种种子的方法，使你得着你所需要的。神的话语能够分辨，神的话语能够分次属神的生命力进入你的身体。神的话语是不朽坏的种子，会各按其类结出好果子。每天花时间和神交通，思想神的话语，每天两三次对自己的身体说话，特别对你最困难的部分加倍宣告，用神的话语来为身体祷告，神的话一定会成就。所以要持续宣告神的话，直到你完全相信为止。得救的祷告，你若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领受神国的祝福，成为天父的孩子，请你跟我们这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借着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的话语说，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也说，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现在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灵魂和生命的救主，请耶稣洗掉我过去所有的罪。我也接受上帝为我的天父，我知道我现在就得着永生了，并且我现在愿意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请天父赐给我一个新的灵，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阿们。圣灵充满的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语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现在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亲爱的圣灵，请你现在就充满我的灵，帮助我说出方言，就是属灵的言语。我相信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身上，我只要开口，就会领受方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